如果在圣经中搜寻啊，在我们的中文和合本里面搜寻呢，我们大概可以找到八处的经文，直接的讲到正月初一这个日子以及相关的事情。他们分别是在创世纪的8章13节，出埃及记的40章第2节或17节，历代志下的第29章17节，以斯拉记的7章9节或10章17节，以西结书的29章17节或45章18节。还有两处经文啊，虽然没有直接说是正月初一，但我们可以准确的推断出啊，那就是正月初一，这就是创世纪的第1章1到5节和启示录的21章第1节。在创世纪的1章1到5节，创世纪的8章13节或启示录的21章第1节啊，三处所记的呢是跨时代的正月初一，也就是说创世之初、洪水以后或新天地的头一日。其他的经文呢记载的是以色列人呢在旧约时代的正月初一日有关的一些重要的事件。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跨时代的正月初一，在创世纪的第1章1到5节是这样记载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这是头一日，虽然没有明说是正月初一，但它是货真价实的初一，因为在它的前面啊，根本没有其他的日子。这是一个有晚上有早晨的普通日子，我们没有必要把它当成是成千上万年。这是一个值得欢庆的日子，因为神在这一日从无到有，为人创造了赖以生存的无字空间，开启了时间，并使世上有了光明。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看到创造天地是神、神的灵或神的话的共同作为。在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书里面，神启示给我们说，神的话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此呢，我们就知道是父子圣灵三一的真神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宇宙万物。在圣经中第一次明确的说是正月初一啊，是在创世纪的第8章13节，是这样说的：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扯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这是人类啊，经过大洪水的侵袭以后，进入新的一个时代的头一日。在此之前，神用大洪水毁灭了当时犯罪而不悔改的所有人，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也都死了，唯有挪亚一家因为信靠神在方舟里得救，神也为人类的继续繁衍留下了其他的物种。这是人类经过灵性的寒冬以后啊，准备迎接春天的日子，就像在雅歌2章10到13节里面所唱的：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所描述的不正是挪亚在正月初一日扯去方舟的盖观看的时候的情形吗？挪亚一家人接下来看到的是地上百花开放， 听到的是百鸟鸣叫，等待的是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这也是一个值得欢庆的正月初一。挪亚带领一家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蒙神赐福，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但这并不是神终极的心意，因为这个时代啊，有良人对佳偶的不断的呼召说，起来与我同去，起来与我同去。雅歌的这段圣经呢，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良人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佳偶是预表信靠神的所有人的整体，就是普世的教会。佳偶要跟从良人一同往哪里去呢？那就是下一个时代的正月初一开始的地方，是记在启示录的21:1-2。是这样说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从挪亚一家除了方舟，到我们如今的这个时代，世上也如同大洪水以前一样，充满了各样的罪恶。因此啊，神的审判也要伴随着大灾难临到全地的罪人，而如今的宇宙万物呢，也要被火焚烧而消灭。在现今的时代，连同宇宙万物毁灭以后啊，良人与佳偶将在新天新地的头一日举办婚宴。根据启示录的19:7-9的记述，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啊，使徒约翰听到天上大声宣告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因此呢，我们就知道主内的弟兄姐妹啊，作为整体呢，将是基督的心腹；作为个体啊，是应邀的宾客。无论如何，这一天都要欢喜快乐。这是万王之王的结婚大典，成为王后的心腹，欢喜呢是无与伦比的。应邀赴王的宴席的宾客的欢乐啊，也是无以复加的。这一天是初一，也是永恒，因为我们进入了神安息的圣日，没有晚上，没有早晨。我们不需要翻动日历，因为在永恒中没有其他的日子，我们将永远享受这个正月初一日的欢喜快乐。世上的许多的童话故事或爱情故事的美满结局，无非都是王子公主、新郎新娘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们在儿童的时候，在少年的时候，常常会做这样的美梦，但我们长大以后就该知道，这些童话故事或爱情故事的美满结局啊，只是人们美好的愿望而已，在世上的罪人的当中啊，不可能真正的实现。然而在羔羊婚娶的时候，可以肯定的说，新娘新郎从此就真的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从第一个正月初一的创造开始，到最后一个正月初一之前，神一切的作为都是为了这个安排在新天新地里的婚宴做准备。这一天，天父上帝在他爱子的婚宴上心满意足，三一真神啊，也就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通常会说信主得救上天堂，其实呢也不是十分的准确， 因为启示录在后面的21:3-4接着这样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苦好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快要离开门徒的时候啊，对他们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那个地方啊，就是启示录这里所描述的新天新地，是新的人间，是不再有眼泪、死亡、悲哀、苦号、疼痛的最美好的人间。不是我们要去神那里居住，而是神要来到人间与人同住，我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神。在新天新地的这个人间，我们有复活的身体，不再朽坏，存到永远。保罗在他的书信中把我们目前这个身体呢比作是帐篷，把将来要得到的复活的身体呢比作是房屋。他这样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如果我们确信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啊，我们会得到一个永存的复活的身体，那我们就不至于在这个地上因着我们的肉体或心肠衰残的时候而感到忧虑或恐惧。从这个跨时代的三个正月初一的记载，我们可以稍稍地体会神从亘古到永远的心意。我们知道神爱世人，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神终极的心意不是要让所有的人都得救，而是让他的独生爱子在婚娶时有一个装饰整齐的心腹。这位装饰整齐的心腹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荣耀的教会。因此呢，我们无论是传福音还是训练门徒，目的都是为了让基督得着圣洁荣耀的教会，而不仅仅是让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同胞、邻舍或国际友人等等啊，他们信主得救而已。我们信主以后有责任成为神忠心的仆人，为基督预备心腹，而不是因为有了天堂的门票就安心的在地上过日子。我们看过了这个跨时代的正月初一，那我们再来看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的与正月初一有关的一些重要的事件。按照时间顺序，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40:1-10，因为我们大家刚才已经一起读过了这段经文呢，我们就跳过中间的一些细节，只看1-2或9-10。我们也把出埃及记的40:17放在一起来看。虽然这里呢两次提到正月初一，却是说的是同一个日子。出埃及记的40:1-2，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离起帐幕，9-10，用膏油把帐幕或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或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又要抹燔祭坛或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40:17，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出埃及记的这个40前面的这个1-10呢，是神通过摩西下达给以色列人的旨意。以色列是在当年的正月15日，在摩西的带领下出了埃及，并在旷野的西奈山领受了神的律法诫命，其中呢就包括制造帐幕或其中的一切器具的样式。 神要求以色列人呢，按照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制造帐幕或其中的一切器具，并要求他们在来年的正月初一把帐幕立起来。于是以色列人呢，就照着神的吩咐制造帐幕或其中的一切器具，并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就把帐幕立起来了。以色列人所设立的帐幕是他们与神相会的地方，神当时啊是通过设在帐幕里面的圣所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的帐幕或圣所呢，预表我们新约时代的教会。当年以色列人按照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制造帐幕或其中的圣所，使神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如今我们也要照着神通过新约使徒所指示的样式建造教会，使神可以住在我们中间。旧约的帐幕或其中的一切的器具，除了要照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制造以外呢，还要用膏油抹上，使之成圣。新约的教会呢，也必须同样要成为圣洁，才可能使神住在我们中间。弟兄在家里面做头，在教会里面做领袖，就属于神通过新约使徒指示给我们的样式。为了保持教会的圣洁呢，教会的长老传道人呢，在婚姻的圣洁上要有比普通信徒更高的要求。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都应该是被神所使用的器具，也都要成为圣洁才能被主使用。就如使徒保罗在勉励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时候啊所说的，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母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比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圣经中被神使用过的卑贱的器皿，就像埃及的法老王和卖族的犹大，他们被神用过以后啊，就丢弃了。被神使用过的贵重的器皿呢，就如亚伯拉罕和大卫，他们不但是神忠心的仆人，还是合神心意的人，是神的朋友。我们如果要想成为合乎主用的贵重的器皿，就要自己脱离卑贱的事。换句话说，我们自己要成为圣洁，我们行事要与悔改的心相称，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接下来圣经里面提到正月初一是在历代志下的29:17，圣经里面这样说，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初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廊，用八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16日才洁净完了。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建造了圣殿以后，神与以色列人同住的圣所就设在圣殿的里面。圣经里面记载，西西家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在他坐上王位的元年的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从正月初一开始，西西家王首先做的就是洁净耶和华的圣殿。因此呢，我们就知道，作为教会的领袖，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首先要做的就是使教会成为圣洁。以西结书的29:17提到正月初一相关的经文呢，是这样说，27年正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20节，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他所效的劳，因为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大约在公元前啊586年，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的军兵攻陷了耶路撒冷，灭了犹大国，犹大国剩余的人啊被掳到巴比伦。在此以后的第27年，真相以西结呢启示了这一段话。在巴比伦王攻打了推罗，神呢又要将埃及地交在巴比伦王的军兵的手中作为他们的酬劳。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是神所使用的器皿，神用这个器皿来洁净犹大家的罪恶和耶路撒冷以及圣殿里面的一切的污秽，就像神当年用大洪水来清洗挪亚时代的在全地的罪一样。神也借着巴比伦的军兵刑罚犹大国周边的列国，这些国家要么曾经欺压过以色列的民，要么呢曾经引诱以色列的民与他们同流合污。当时的巴比伦王与军兵啊是为神卖离弃的，因此呢神让他们得到了所想要得到的酬劳。尽管巴比伦帝国是神用来刑罚列国或以色列的这个工具，但却因为他们残害以色列的百姓啊惹神的愤怒。就像神在撒加利亚书1:4-5所说的，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巴比伦是神用来管教以色列民的这个卑贱的器皿，神对他子民的管教啊是暂时的，卑贱的器皿呢用过以后啊就永远的丢弃了。因为卑贱的器皿不圣洁，就不能被神长久使用。就像耶利米书的25:11-12所说的，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民啊被掳之后，在被掳之地呢住了70年，悔改以后啊仍然可以回归到耶路撒冷，继续的蒙神的恩典。巴比伦王和他的国民呢却因着他们自己的罪孽必受刑罚，他们的土地啊永远荒凉。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人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做贵重的器皿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自己啊要小心，我们不要成为神所使用的卑贱的器皿，来管教我们的配偶，管教教会的弟兄姐妹，管教教会的长老执事同工，管教牧师传道人。尽管这些管教可能使他们得到属灵的生命的长进，但管教必然是带着刑罚和伤害。神爱他的儿女呢必然要管教，但神呢却不爱他用来管教儿女的那个棍子，这个棍子啊用过以后就丢了。我在这里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要以恩慈待人，听凭主怒，让神自己去拣选用过以后就要丢掉的棍子。以西结书的45:18也提到正月初一这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正月初一日你要取无残疾的公牛犊洁净圣所。这里也是讲到在一年开始的第一日要洁净神与人同居的圣所。对我们而言的话，就是要使教会成为圣洁。在以斯拉记有两处提到正月初一日，分别是在7:9-10:17。以斯拉的7:9这样说，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起行，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5月初一就到了耶路撒冷。10:17， 到了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外邦女子的人数。出生于祭司家族的这个文士以斯拉接受使命啊，在一个正月的初一出发，从巴比伦呢到耶路撒冷去处理有关圣殿的事务。以斯拉在路上走了4个月，然后用了8个月的时间，根据他所精通的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来清理圣殿中的器具或服饰的人，以达到神要求的圣洁的标准。在这个过程中啊，以斯拉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从被掳之地回归的以色列的民和祭司并利未人的当中啊，有许多人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这些外邦的妻子呢，很可能会像犹大以色列灭国以前一样，引诱他们的丈夫或儿女去拜偶像或别的神，行可憎的事情。历史的教训表明啊，就像所罗门这样曾经充满了智慧的人呢，也难免被信外邦神的这些妻子啊引诱，行可憎的事情。我们如今的基督徒呢，希望我们的儿子啊娶爱主的姐妹为妻。我们劝告年轻的弟兄姐妹选择信主的配偶，也都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教训考虑的。以斯拉同以色列会众的首领大概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彻查此事，到了来年的正月初一才查清外邦女子的人数。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啊，很可能不太容易理解他们当时的做法，就是说他们严格的要求以色列人休了他们的外邦妻子。这样难以理解的做法呢，同样也记在尼希米记的里面。因为我们大都认为离婚啊是犯罪，怎能用犯罪的行为去取悦神呢？在许多年前的一个门徒的培训营啊，我带着这样的难题去问过一位学识渊博的师母。他给我的解释是说啊，这是遵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处理的。他说因为娶外邦女子为妻啊是犯罪得罪神，休妻也是犯罪得罪神，但休妻的罪啊要轻一些，因此呢他们就用犯小罪来弥补犯下的大罪。我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解释，因为无论是大罪还是小罪都是得罪神，犯罪的结局都是身体死亡，灵魂灭亡。我们也没有时间在这个事情上继续的争论下去，但我的理解是，我们无论是在讨论结婚离婚或再婚的问题的时候啊，不应该以地上的生活、世上的法律或教会的规矩为准则，而是要以神对个人、对教会的圣洁要求为准则。我们持守在神面前的婚约，不是因为要在地上过好日子，而是要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我们要求教会的长老的婚姻比普通的会众有更高的圣洁标准，是为了教会的圣洁。我们教会今年的主日讲台的中心主题是敬畏神得以成圣，盼望我们从这一期啊我们读到的有关正月初一的敬畏里面呢，能够激发我们敬畏神的心，使我们每个人自己愿意成为圣洁，也一起努力使我们的教会成为圣洁。